啊，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让我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或多或少都知道，当一个人他遇见神，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他个人生命救主的时候，当他受尽归入主你的主的名下的时候，他就成为基督身体里头一个肢体。那么既然是身体上的肢体，那么他必然有身体里的功用。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侍奉神，委身在一个教会里头来参与教会的事工，在教会里头发挥他肢体的功用。那么当一个人他去侍奉神，参与教会侍奉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心态，使他的侍奉蒙神的悦纳。那侍奉的心态决定一个人侍奉的价值，他心态正，那么他的侍奉就会蒙神祝福，他的工作就会有果效，他就会自己尝到侍奉的甘甜，他就会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有力量，越侍奉越愿意侍奉。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侍奉的心态，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侍奉心态，他靠着血气，靠着自己的意识，靠己意来做神的工，要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么是这个凭自己的人的意识去做神的工，那么他的侍奉就不会蒙神的悦纳，他的工作将会是个草木猴血的工程，在神的眼里头没有任何的价值。那这样的人，他的侍奉的路会越走越窄，越走越难走，他越走他就又会失去侍奉的喜乐，而最后也有可能是退出侍奉。所以说对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说，有一个正确健康合神心意的心态非常重要。那今天早晨我要和第二个人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啊，主要是讲在侍奉上的忠心。我们知道圣经里头啊，这个忠心这个字啊，通常是指两方面。如果你看圣经，那一种呢是讲在守信的道上忠心，也就是说是忠诚或者持守守信的道。那这个忠心呢，圣经中文圣经有的时候也把它翻译成有信心。那么另一种呢是讲一个人他在神的呼召，在神所托付的他的职任和事工上忠心，啊，这是今天兄弟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心态。所以今天我讲的主要是讲这个侍奉上的忠心。那么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呀，讲说讲的是叫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什么意思呢？他就讲，他说你如果接受了一个人的委托，那么呢你就要去忠心忠于别人委托你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我们不管你是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从小啊，你的受的教导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守信用，人家托付你你要去持守。那么毫无疑问，一个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更应该在神所托付的事工上，他要神所托付的职任上，他要更应该忠心。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呢，无论是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他都教导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应当忠心，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心态。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神那个撒母耳记二章三十五节那个地方，当神选召拣选撒母耳，拣选撒母耳的时候呢，他对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大祭司以利，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是什么忠心呢？是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这是忠心。啊，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里面，使徒保罗也这么教导我们，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师的管家，守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所以说这个教导，我想今天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你侍奉要忠心，因为这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这么教导。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的问题是，神怎么看待我们侍奉上的忠心？ 当我们今天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一想到忠心，大家很快就会想到这个人什么啊，忠心耿耿、默默无闻的在侍奉啊，这个人在为神牺牲啊，这个人为神在摆上许多啊，我们都想到很多事情。但是在神的眼里看，神是怎么看待我们在侍奉上的忠心？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借着查考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一段经文来思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圣经里头教导我们要忠心，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完全明白忠心，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从人的想法、从人的意思出发去理解这个忠心，主啊，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你在你的眼里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忠心，看到你的儿女在侍奉上的这个忠心。主啊，这是早晨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你来对我们每一个儿女说话，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的侍奉主啊成为一个忠心的侍奉，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侍奉。主，你来看我们的眼睛，你要来看我们的心，好我们知道我们侍奉耶和华是何等的有福。主，我们真是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召成执着你的话语，你来帮助每一位，好我们每一位都接着侍奉主啊，能够认识你、经历你，好我们知道主你是那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侍奉的独一的真神。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要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如果弟兄姊妹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研制，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颜值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颜值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荐，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购，没有散的地方要聚进，我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独个他这一千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独个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啊，24章、25章都是主耶稣的教导，是主耶稣啊教导关于牧师的这个一些教导。那主要讲了一个是主耶稣牧师有哪些预兆啊，主耶稣第二什么时候会来，降临的日期。那么主耶稣也教导这个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的审判。那么在马太福音第25章呢，他就特别讲了这个三个比喻，啊，这三个都是天国的比喻。那么这第一个比喻呢是10个童女的比喻，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比喻呢是教导神的儿女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么第二个比喻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比喻，是三个仆人的比喻，是教导我们神的儿女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 那么第三个比喻呢，是讲了一个绵羊和善羊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它是教导神的儿女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所以说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这个主人仆人的主人呢，是指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个主人是讲他自己。那么这个地方呢，他讲24-14-15，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叫了他的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研制，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这个往外国去是指主耶稣升天，离世升天，他离开我们。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希腊原文，这个他的意思是 his own slave， 他自己的什么奴隶。如果翻译出来，这是指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以说我们从生命的共性上来看来说的话，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从这个侍奉的共性上来说，我们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奴隶。那么这个地方有研制，研制呢代表这个我们属灵的恩赐 spiritual gift， 这是这个研制的比喻。那么在马太福音25:15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这个主人呢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研制，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首先，这个研制是从谁那里来的？从主人那里来的。也就是说恩赐是从神来的，就像这个主人按照他的心意把研制分给他的仆人，神也将他的恩赐分给神的儿女。恩赐的源头是神，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每个人从神领受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5000，有的人是2000研制，有的人是1000研制。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地方圣经，你读这个两节经文，你看见这个研制是给每一个仆人的，每一个仆人都有研制，没一个不给研制的。也就是说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恩赐可能不一样，有大的恩赐也有小的恩赐，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没有完全没有恩赐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见这段告诉我们，这个主人是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什么研制。换句话说，神是照着个人的才干给人恩赐。这个才干英文是用 ability。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才干呢，是一个人先天的这个才智再加上后天的学习所得的能力。恩赐呢，是指一个有生命的、有神生命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所持有的属灵的能力。这个恩赐是用来造就信徒、引人归主、建立教会、荣耀神的名。就是神给人恩赐的目的是要人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神为什么要给人恩赐。那尽管这个才干跟恩赐都是讲能力，但是这个才干跟那个恩赐啊有很大的区别，有本质的区别。首先第一个是它这个运用的范围不同。第一个，这个恩赐这个才干你可以用到任何地方，哪个地方都可以用。通常如果是你这个一个不认识的人，他会也会一样有才干， OK， 所以这个才干可以用到任何地方。但是恩赐不是，恩赐是用来什么？侍奉神的，它只有独一的用途，是用来侍奉神。第二个是什么？运用的方式不一样。才干的运用不需要爱心，像兄弟我在学校教书，我不需要有爱心去教书，我不需要，我不是说我没有爱心，我使坏心，不是这个意思，我不需要有爱心去教。但是呢，恩赐不一样，恩赐你要什么？有爱心去运用这个，用爱心来运用这个恩赐。这是运用的方式不一样。第三个，这个恩赐跟才干的这个本质区别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神的生命。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叫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都有才，都有才干， OK，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一样有才干，但是呢他一定没有恩赐，因为他不认识神， 神不会把这个 spiritual gift 给他。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只是有才干，他也有恩赐。啊，对认识神的人来说，这个才干跟恩赐他是有关联的。这点讲得很清楚，主人是照着这个仆人的什么才干给他们研制。换句话说，神给人恩赐是照着一个人的才干给人恩赐。所以恩赐跟才干有关联。当然神有的时候给人的恩赐远远超过这个人的才干。所以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理由不能用这个没有恩赐作为理由来不参加这个教会侍奉神的这个理由。因为这个事情说不过去。因为如果说你没有恩赐的话，你就是讲神是撒谎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头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他的儿女了。所以你说你没有恩赐，你就讲神是撒谎的。所以这样说不过去。那么第二个呢，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常常呢你请他来服侍，他往往有个借口，哎呀，我没有什么恩赐啊，没什么本事啊，我只有这个一千银子的这个恩赐。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一千银子是很多的钱。这个一千银子啊，在这个原文里头，你看英文圣经有解释，一是一塔连德，一个 talent 就是这个一塔连德。一塔连德是相当于45公斤的银子，那相当于3000 shekels， 就是塞克勒。一个塞克勒是当时和工人一天的工价。换句话说，一塔连德的银子，1000银子是当时和一个人10年的工价。就像今天你在一个地方工作，你拿年薪五万，现在一个人把你10年的年薪都给你了，就是50万给你了，这是很多的钱。所以你要知道这个1000银子的意思，你就不敢说你只有1000银子的恩赐，也很大呀，也很多。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你不应该用恩赐少的理由不去参加教会的侍奉。只要你肯摆上，神会加添更多的恩赐给你。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穆迪是一个美国著名的一个布道家，是神在19世纪神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而且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穆迪他出生在一个很贫苦的家庭，他有八个兄弟，他是排行第六。那么当穆迪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这个不幸过世。那么他父亲过世的时候呢，他妈妈肚子里头还有两个遗腹子还没生出来，一个月以后才生出来。那么穆迪那个时候家里很穷，他父亲走的时候不仅没有给他家里留下任何的遗产，而留下了一大笔的债务。所以说穆迪小时候家里很贫穷。那么因为贫穷呢，又家里他一个母亲又养什么九个儿子，很不容易在那个时候。那么他讲的穆迪曾经讲，他们家里冬天连生活的柴啊都给那个债主拿走了。那么穆迪从小的有口吃 OK 讲话口吃，而且呢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只上了小学3年级。那么因为家里穷，他8岁就离开家出去打工。那么从人看来，穆迪这样一个人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当穆迪得救以后，他有一个渴慕善功的这个意愿，他渴慕去领人归主，渴慕去传扬福音引人归主。所以当穆迪第一次站起来鼓着勇气，他站起来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啊，这是他自己传记，他讲了，他说他两腿发抖，嘴发颤，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口吃的人记的时候想讲话的时候，他越紧张越口吃，越口吃越紧张，他一句话讲不出来。他准备的那些见证呢全都没有了，讲不出来。所以这事情过了以后，这个魔鬼就在他心里头把这个意念放在他里头。他说看你这个样子像个傻子一样的站在那个地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何必这样呢？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了。但是穆迪没有放弃，穆迪不灰心，他总要在人面前来见证基督，以至于后来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一个传道人。穆迪一生带了几百万人信主。有一次呢，他自己就见证，他说我为基督把自己当作傻子已经有20多年了。那么有一次那个穆迪啊，他讲完道， 他下面呢有一位听众，是一位博士，语音博士，他就站起来跟那个穆迪讲完道，就跟穆迪讲，他说：“对不起啊，你今天晚上讲到啊，至少有11次讲错这个文法了，英文文法。”这穆迪马上回答说：“说很可能这样。”他说：“我小的时候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我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文法都用在神的工作上。”他说：“阁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在人看来，穆迪是没有什么才干，而且口吃。然而他有一颗愿意侍奉神，愿意来引人归主，有一颗科目善功的心，神就祝福他，神加添恩赐给他，使他成为一个蛮有口才大有能力的布道家。所以说穆迪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一个人他有一颗愿意侍奉的心，神必照着他的丰盛的恩典来加添恩赐给一个人。所以我们下面我们要回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16到18节这个地方，我们看一看这三个仆人对主人给他的言质，他的不同的反应。啊，25章16到18节，他说：“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仆人以两种不同的反应：领5000的他拿去做买卖，赚了5000；领2000的拿去做买卖，赚了2000。啊，这个地方做买卖象征着运用恩赐。但是那个拿1000的这个仆人确实是什么？去把主人的银子埋到地下去了。我们知道圣经这个地在圣经里头往往象征这个世界，那么掘开地表明他在这个世界里头，在世界里面钻研，所以说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表示一个人他把神的恩赐给埋没了，藏起来了，他埋没。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很多基督徒对神所赐的恩赐一样，也是两种心态，一种是运用神的恩赐去积极参加教会的侍奉，来关爱弟兄姊妹，努力去传福音，去引人归主。另外一种心态呢，是好多人到教会来是来咒礼拜，不是咒礼拜，是坐在那儿咒礼拜。啊，这些人通常不是用神给的恩赐来侍奉神，而是参加教会服侍，而是把神的恩赐给埋藏了。一个礼拜6天在社会上去钻研，礼拜天才来到神的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那么如果主耶稣的比喻停到这个地方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大概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心安理得照着我们想要的所期待的生活方式在这个世界来生活来奔波。然而不幸的是，耶稣的比喻没有停到这个地方，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9节他说：“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升天到今天已经将近2000年，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代，神给地上每一个人有机会来认识他，接受他做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神也给每一个神的儿女机会去用神给的恩赐来侍奉他。而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还要再来，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次降临的时候，恩典的时代就结束了。而主耶稣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都要在基督台前向主来交账。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要在神面前来交账。圣经里面讲这个交账像什么？金火一样，那些草木猴血的工程都会被火烧毁，唯有金银宝石的工程才会在神的面前来存留。所以说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再来。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三个仆人他是怎么来向主人来交账。那么那领了5000银子的呢，他又带了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的5000银子，请看我有另外赚了5000。OK， 那么2000银子来的也是同样的话。那么主耶稣，你看主耶稣对这个仆人讲的话，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么你看这个主人对那个领两千银子的领两千银子赚了两千银子给他的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一模一样？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么在这里你是不是看见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一个领五千两银子赚五千两，他显然要付出的辛苦要比领两千两赚两千两的人辛苦要多，做的工作要大，赚的钱更多。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头啊，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里的这个牧师啊牧师传道啊长老啊执事他们好辛苦，是不是？他们摆上许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是我们人的眼光，我们觉得他这做的工作远远比一个做招待的做清洁的做分饭食的比他们做的要多，我们总是觉得这样。那么这种人应该什么？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赏赐，主要给他们更好的夸奖。但是如果你看这个经文，这个领五千赚五千，领两千赚两千的，神给他的奖赏，给他的夸奖，给他的奖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地方25章23节这段经文呢，它给我们三个看见。首先，主耶稣看重一个人在神所托付的这个事上，他的忠心远远超过这个人所摆上的侍奉。主给那些侍奉的人是他的人，他的奖赏和他们从主领受的恩赐大小没有关系。只取决于这个人是不是在神所托付的事工上，神给他的职责上有没有忠心。所以兄弟，我每个礼拜主日到教会来的时候，我如果大家来，你会看见我们中间这个80多岁江老弟兄，江伯伯，他80多岁，他在门口什么为我们指挥交通。他今年已经80多岁，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他都站在外头。有的时候我都舍不得，我都跟他讲，我说你进来，你不要在外头。他不肯，所以说我一看见，每次看见江伯伯，我心里就想到这段经文，将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得的奖赏会不会有江伯伯得的那么多？我们人是看外面的工作，神是看我们里头的忠心。那第二个，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看见是，主看重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侍奉神的人往往会自怨自哀啊，总是以为自己侍奉神做的工作太多了。但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这个地方主人怎么讲？在不多的事上，在神看来是什么不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如果以主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侍奉，就知道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无论摆为主做了多少的事情，在神的眼里头依然是不多的事。我们如果知道在神的眼里是不多的事，我们就不会去啊这个为侍奉的工作向神抱怨，也不会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来沾沾自喜。因为我们一辈子为神做的工作，神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完成，他根本就不需要我们。那么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做他的工作？这神的工上有份，因为神主也是要我们借让我们在这些不多的事上来侍奉他，在这些侍奉中去经历他认识他，来证明我们的忠心。如果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那么主就要我们跟他一起享受一样，一同享荣耀。所以说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啊这个后书4章17节他讲过这句话，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终无比的荣耀。这是第二个看见，在不多的事上忠心。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了，当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主就要把许多的事派我们管理。因为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常讲，是不是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尤其是侍奉神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很羡慕要为神来做大事情，巴不得这个讲道成千上万人举手决志传福音，如果一祷告治病，祷告能治病，是不是巴不得这个样子？ 他就是巴不得我们去建立教会，成为一个大教会，成千上万的教会，三万人的教会。但是我们发现神没有把这些大事情交给我们，为什么神不给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没有 ready， 我们没有预备好。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这段讲得很清楚，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在最小的事情上，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的时候，神不会把那些大事情交给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完全忠心的时候，神不能把这些大事交给我们。事实上，神为爱他的人，为侍奉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忠心，我们的信心还没有进到这样一个完全的地步，以致神没有办法把这些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些大事情。那有一个故事讲一个，有一个基督徒啊叫 Jones， 那么他死了以后他上天堂去了，那么这个使徒彼得呢就来站在天堂的门口迎接他，那还而且呢带他到那个天堂四处转一圈，所以他们走过什么这个黄金街、碧玉城啊，也听了众天使的唱歌歌声。后来呢这个 Jones 他就发现说有一栋外观很奇特的这个建筑物，看起来像一个大仓库一样。所以这个 Jones 呢他就问彼得，他说这个是什么房子，我可不可以进去看？所以彼得说当然你可以进去看，但是呢你一进去看你就会后悔。他说为什么 OK 啊，那么那个他很好奇，他就想要进去看一看，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秘密，所以就让彼得带他进去看。结果他发现这个房子里头全部是一些盒子，这个很多架子摆了很多盒子，这盒子里面都是神啊，神要赐给这个每一个基督徒他的这些恩典恩赐，然后每个盒子上都写了人的名字。所以这个教士就问这个彼得，他说有没有我的盒子，他说当然有你的啦，每个基督徒都有在里面。他就使劲找到他自己的名字。所以等着那个 Jones 他打开盒子一下，他马上气晕，差一点晕倒。原来盒子里头有神给他预备在地上要预备赏赐给他的许多的恩赐，许多的祝福。这是因为他的不忠心被扣留下来，原封不动的在盒子里头。当然这是一个故事，一个笑话而已。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领一千两银子的这个仆人，他来这么交账。那圣经里面24章24到25节，他讲，他说那领一千的也来，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信的人，没有割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银子埋在地里，你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这个仆人他知道是不是他把主人的银子原封不动的混过来，他不对是不是？于是这个人，这种人往往很聪明，他就什么先声夺人，一见主的面他就为自己开脱，他把这个职任推到谁的身上？推到主人的身上。他称他主人是一个什么忍性的人。这个忍性这个意思啊，这个是 hardman， 英文翻译的 hardman， 他意思是什么？是一个苛刻的人，一个不讲理的人。你看这个仆人怎么讲他的主人，他说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你说这不是不讲理吗？他讲这个主人不讲理，我没办法，我怕银子丢了，我就把你银子埋到地里头，现在还给你。其实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跟这个仆人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侍奉，为什么呢？我们怕别人讲闲话，我们怕失败，我们怕我们失败做工的狗效少，我们有的时候怕惹麻烦，我们怕吃力不讨好。所以很多基督徒啊，他很聪明，他在教会里奉行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多咒多臭，不咒不臭。什么不咒？哎，没人说我臭，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种原则。所以说，就把他的这个恩赐都藏起来了，他不肯咒。那么我知道有的人他怕别人笑他五音不全，他就不敢参加诗班。其实诗班唱的好不好不重要，因为神在听，关键神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歌声是唱给神听的，是不是？你不是来表演给我们会众听的，是不是？所以说五音不全你一样可以参加诗班，但是很多人怕呀， 我五音不全，我怎么唱诗班呢？不可以。那有的人呢，他因为怕别人说他没有爱心，他不敢去做关心关怀探访的工作。那也有的人怕别人讲他是法利赛人，他不敢去在教会参与这个主日学教导啊，或者团契里面教导神的话，他不敢，他怕人家笑，讲他是法利赛人，只会讲不会做。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主人他是如何来责备这个仆人的。那么在马太福音25:26-30，主耶稣这个主人就责备这个仆人，他讲他这个仆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又恶又懒的仆人。主人为什么讲他是恶，是因为这个人他没有去，这个仆人没有遵从主人的心愿心意，又忘恩。他讲主人，这个主人是不讲理的人，是不是？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蓄金聚敛，他讲的主人不对，所以这个主人讲他恶。那么讲这个仆人是什么懒，是因为他缺乏工作的工作，缺乏行动，他无所事事，甚至连把这个银钱呢存到银行去生利息这种事情都觉得都一样，他什么都不做，就站在那儿，是因为他没有在神所托付的事工上，主人托付的事工上忠心。所以说这个主人讲这个仆人是什么又恶又懒的仆人。那么这个主人对仆人做了两件事情，你如果看刚才这个经文，他讲什么，把他夺过他的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OK。 然后呢第二个是做了第二件事，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所以主人给他做了两件事情。今天弟兄姊妹，你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如果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那么主将来要把我们的恩赐夺过去。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今天神给我们也许有不同的恩赐，但是神要我们尽本分，使用我们的恩赐去侍奉他，去服侍人。一个人的恩赐大小并不重要，关键是在于他有没有使用自己的恩赐去侍奉神，有没有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如果你看那两个5000两跟2000两，他们一个是5000两赚了什么5000两，2000两赚2000两，是他是完全的表明这些人是完全的使用100%的使用他们的恩赐。那么神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100%的使用我们的恩赐，有没有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只要你肯去参与侍奉，肯去这个付出，愿意来服侍弟兄姊妹，那么你摆上多少你就会赚多少。如果我们能够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神就要加添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赐给我们，让我们管理更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个这是一个生命季刊曾经登过这样一个真实的见证的，是一个华人教会的，有个基督徒在波士顿那边一个华人基督徒。那么这个人呢，他很有热心，他愿意来侍奉主，为主传福音，但是呢他没有什么口才，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什么口才，也不知道怎么去传福音。所以这个弟兄啊，他就想，他说我没有什么口才，但是呢我可以尽我的能力所能及的去领人归主。所以说这个弟兄呢，他在每个礼拜天主日晚上呢一定请两个慕道友到他们家吃饭，那么接着吃饭的时候呢跟他们谈信仰，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这个弟兄一周周了多少年，30多年。所以当这个弟兄去世的时候，那么很多人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其中有150多个人是在因为在他们来参加的人是因为在他们家吃饭，因为在他们家吃饭后来认识主成为基督徒。那么这个弟兄可能原来只有1000两银子的恩赐，但是他最后他努力去侍奉，他最后的果效就是有5000两的工作的果效。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你的恩赐少，也不要说你的能力小，只要你肯摆上，那么愿意参加教会的侍奉，在不多的事上你能忠心，不是要你许多的事上忠心，是在不多的事上你忠心，那么神就会赐福你，会加添更多的恩典恩赐在你身上，那么你的1000两就会变成5000两。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早晨主你借着主你的话语，你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忠心。主啊，这次主你不要我们在许多事上忠心，你只需要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这次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啊，侍奉耶和华不是我们为你做，乃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圣功上有份。主，让我们这次在这接着侍奉能够认识你，也接着侍奉能够表明我们的忠心。这次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侍奉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你给我们的恩赐，是靠你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来侍奉。这就是求主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主啊，不要像这个恶婆一样的主啊，以至于将来见你的面受你的责备，成为一个又恶又懒的人。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次能够善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愿意在主你的教会，在主你的福音事工上有份。主啊，能够让我们来使用我们的恩赐，成为主你恩典的管道，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侍奉，因着我们的见证，能够认识主。主，我们这次谢谢你的恩典，愿你祝福今天听到你的话语的每一位。让我们主啊，愿你的话主啊成为我们生命侍奉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